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主导文，那主导文对许多人来讲，可能就是说不单能背，可能也觉得，或许有人觉得它很管用。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就当我们再次把这段的经文带出来的时候，到底我们想要做什么？那题目跟我们讲说，当我们能够凝视主导文，就我不知道你从主导文当中你看到什么。当你凝视，你在那里看，你在思考的时候，从主导文当中什么东西浮现出来？你觉得是上帝答应我们的请求，日用的饮食这段话最显著，还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段话对我们可能会很显著？因为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祷告，对不对？有很多的祷告，祷告当中有赞美的，有敬拜的，有忏悔的，有认罪的，对不对？有祈求，有代祷的，有感恩的，有在独处的时候那种默想静默的祷告。那为什么耶稣从这么多的祷告当中，他不挑一种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样感恩祷告来给门徒？他为什么用这样的一段话来教导门徒祷告？这段话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耶稣把它提出来？其实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当我们念完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涵盖着许多的层面，有赞美的，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祈求的，有关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有认罪宽恕的，赦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有寻求引导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似乎耶稣把所有我们在生活处境里面所碰到的东西把它浓缩在这里。我想主导文不是一个祷告的公式，因为可以背诵很好，但是背诵本身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好像是外邦人或者是有些的民间信仰，可能当成我念一念咒语口诀能够成为一个在神面前蒙约纳的事。这段的经文没有这样的作用，背诵可以帮助我们默想，以致你可以看到在主导文当中所要呈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好像作为一个灵验的口诀或者是一个祷告的公式。它作为一个教导，你会发现它浓缩了门徒跟上帝的关系。你会发现提到上帝的名、上帝的旨意、国度，提到了上帝的目的，他的国为什么要来，提到在当国要来的时候，人在这当中跟上帝的互动到底要做什么，人与上帝的职分，也同样在这些的过程里面会碰到了挑战，但也提醒我们对上帝的依靠。我们直接把这个话题切入，就是讲主导文就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在这当中能够浮现出来。但其实你在这样一短短的几段的经文当中，你默想你背诵完之后，当你看别的福音书记载耶稣的事项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耶稣不是单单只是教了一个范本，教了一个公式，他把他的生命活在这样浓缩的一段话里面，或者是这段话讲述了他整个的生命。我想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每次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的话语要带来的就是能够喂养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能够成长， 成长能够一个像神所预备我们能够有基督的身量一般。主，愿今天这段的话同样让我们看见你在这当中所彰显的生命。愿主保守我们，也继续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这段的主导文它处在马太福音里面，当然路加福音也有记载，但是路加福音里面是谈到一个情形，不同的处境，两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但是在马太这里，耶稣主动的，门徒并没有要求，耶稣在讲完不要像外邦人那样重复的祷告，一次一次的，不要冗长，不要重复。对，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可能听见有些时候说你的祷告要怎么样，你要什么东西，你要什么车，你要什么牌的，你要多少大小，要具体。但是好像在这里并不是这样，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来祷告，所以这段话处在马太福音里面，而且又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各位知道马太福音有五大段的讲论，对不对？好像马太有一个意图，想要让读者们能够知道说，这位耶稣就好像那写作摩西五经的那位摩西，但是他比摩西更美，他比摩西更大，他比摩西更有能力，怎么样？因为他带人要进到上帝的面前，得着神明这件事情。所以登山宝训在第一大段的论述当中，基本上就是登山宝训，我们很熟悉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个部分。那主导文就落在登山宝训这一个讲论的里面。所以当登山宝训当中，你又会发现，主导文在这里面好像，因为你会发现它的结构来讲是很对称的，从讲述宣告上帝的国来了，然后讲到一个义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讲到第七章末尾讲到说，那你怎么选择？主导文就落在这三大块当中的最中间这一块，义的生活。当犹太人讲到说在神面前，他们那时候觉得善行行善这件事情，在神面前的一个敬虔的操练是什么？施舍，是祷告，是禁食。你会发现祷告在哪里？祷告在最中间。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好像我们在讲主导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处在一个登山宝训里面中间那一块，里面又最中间的那一块。但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了解里面，为的是帮助我们说它有一个重要性在哪里，它有一个重要性在哪里，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他将人跟神的关系摆在整个讲论的核心，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强调了，一开头就强调跟神亲密交通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了，他也提出了一件事情，祷告这件事情，这个主导里面谈到通过称呼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会发现我们再一次好像跟神呈现在一个新的关系当中，建立了这样一个门徒群体的身份的认同。而且借着主导文他要提出，因为不单单只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心态度的重要性。因为在前后当中你会看到祷告，你不要在众人面前，你施舍也不要在众人面前，他一直讲到说你如果这样，你就得了人的荣耀。祷告进到暗室，进到内室里面跟神的祷告。 所以这是在信徒可以在祷告中经历到生命的转化。所以主导文基本上我们刚才讲到中心的中心的中心这件事情里面，其实他就总结了整个登山宝训五到七章的一个涵盖，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当主导文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他在中心的位置，然后我们借着经文，我们稍微能够来解释一下，在这过程里面，到底这段的经文很短，但是我们当应该怎么来理解，以致在最后我们可以明白，原来这件事情，上帝借着马太所写的这段的福音，向我们展现什么。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第一段的地方，他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开始就强调神为我们的父。我们称呼天上的神为我们的父，而且耶稣本身经常用，但是他称我的父，对不对？但是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讲我们的，这是在一个群体当中的，他把我变成我们，你发现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他跟他的门徒讲述，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称呼当中，我们可以称呼他为阿爸父。所以既然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能够有活出天父的形象跟荣耀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前面，就这段主导文的前面里面，你也会发现他提到一些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之前就提到了，也提到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所以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我们应该活出像儿女的样式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段当中谈到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各位或许也都注意到了，在这三件事当中，向上帝的一个请求，愿他的名被尊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被动的语态也就是上帝的名要被尊为圣，那谁尊他为圣？我们。上帝的国要降临，谁是这个国的，要成为这个国的子民？我们。上帝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旨意谁来遵行？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三段里面，你看到教导我们要过得跟上帝一样的完全。前面谈到你们要完全我们的天父，好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同样圣洁这件事情，当我们能够向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职分，把它生活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够荣耀主的名，这就是尊主的名为圣。同样在求神的国降临，你会发现他在讲到 当福音要进到他所造的世界，重新来拯救挽回的时候，他的国要临到。当登上宝训，其他地方也提到，不要忧虑，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在之后会展开。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以主导文的方式讲到，神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能够活出顺服上帝的旨意，既然是上帝的国临到，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国里面的子民的话，我们很自然顺服上帝他的心意，活出他的公义。所以紧接着在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呼求当中，我们谈到耶稣教导他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导文教导到我们要依靠上帝的供应，在每天的需要里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不跟上帝求下一个月的、这一周的，或者是我们常常会想要规划好更长的时间。但是耶稣教导门徒说，当下的日用这样的一个词，表明是一个当下的，你每时每刻提醒我们，我们是需要仰赖上帝的供应的。这段的经文其实也很快或许会引导许多人会想到在什么样的情况，想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好像上帝降玛纳的时候，他每天降一个礼拜的份吗？不，他叫你说，你一天出去收多少就当天的份，你不要多收，明天的你不要预留，因为你发现收下来坏了。直到上帝说，在安息的日，你要明天是安息日，所以你今天可以收两份。每天学习在上帝的供应当中，以色列在旷野失败了，但是基督来之后，他跟他的门徒讲，这件事情原来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就。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或许许多人在登山宝训当中读到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的时候，很挣扎，或者是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要爱我们的仇敌。当我们在马太福音紧接着在主导文之后，你会发现耶稣提醒他们门徒说，你们要彼此赦免。因为在这当中，主导文同样呼吁我们，我们要学会饶恕，学会饶恕。而这件事很奇妙，你会待会看到，刚刚我们在主导文当中看到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就阿们了，对不对？为什么在第十四、第十五的时候，他又特别提出一件事情来，是有关饶恕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饶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活日常生活里面很难，很难。所以耶稣在这里面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来提醒，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同样，主导文教导我们能够求神保守。为什么我们可以求神保守？因为你是他的儿女， 因为他是你的国的国王，你不是你的国的国王，上帝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在忧郁里面，会在担心当中，会在一些面对困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而这些困难的环境经常会怎么样？困难环境主要的一个目的，对撒旦来讲，他是想把我们信心给筛掉。对神来讲，他要把我们的信心练得如同那练过的金晶一样。但就看你选择哪一边，你要让撒旦就这样子把我们信心给筛掉，还是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的信心经历之后，他会让我们能够更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而最终这样的一个表达赞美，对上帝的主权的降服，对上帝他的能力的赞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国度、权柄、荣耀都是我的，不是上帝的。我们觉得当我们求完这些之后，经历上帝的保守，经历上帝的能力，经历上帝的看顾之后，我们忘记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我的。不，这些都是上帝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主导文总结了这些的情形，但主导文 不单单只是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你会发现主导文在跟旧约的背景里面有一些连带的关系。为什么？为什么上帝的国需要来到？上帝的国跟我有什么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上帝的国跟我没有关系，上帝跟我有关系的只有在我求的时候他应允我，那才叫我关心。所以当我们如果不明白这样一个背景处境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导文就常常又落入了另外一个并不是耶稣教导门徒要我们来认识的。他跟旧约当中有哪些关系？你会发现在创世纪最前面开始的一章二章里面，因为他谈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谈到了创造跟天父，对不对？是神创造的天地。所以当你了解到说神为什么他的国要再回来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你如果没有创世纪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你会发现常常祷告只是我个人的，而且会很个人主义的那种方式，我只求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只存在，或许只存在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就我们讲主导里面，你会发现它整个包含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跟天父的关系当中展开的。你为什么求？你为什么知道他有能力？是因为你在这种关系当中，如今你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你称他为父，你称他为阿爸。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从创世纪开始，他就知道这世界是属于他的，只是人把他搞砸了。所以在创世纪当中讲到创造与天父，讲到上帝的国度，讲到神的国度，同样我们也看到有供应和管理。你 在创世纪第一章，你会看到神怎么样为亚当预备，怎么样为亚当夏娃，那他按着他形象所造，按着样式造的人。他说：“你们来管理，你们来治理。”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神供应了他们，提供了资源，让他们能够来管理，能够效法他的模式来管理。但我们也同样从创世纪开头当中，我们看到与神的隔离，罪的进入。所以为什么罪需要的赦免？为什么神的名要再一次被尊为神？因为人不再将上帝的名尊为神，人对他的国度的来临，上帝要回到他所造的世界这件事情，他也觉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那同样你也看到在伊甸园受试探的情况，那个 picture 你放到在耶稣的身上来讲，他教导门徒的主导文当中，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让门徒要能够警醒。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呼求上帝的保守保护。所以当我们如果单单把主导文能够更多的跟创世纪旧约这一块连起来，你会发现我们不会错误的理解上帝的本质和角色。原来这世界原本他就是做主掌权的，但是现在的时候，我们太多时候都是我们做主掌权，我们是我们自己的王。很多时候我们要的是建造我们的国度，上帝只是来帮我，但是上帝说不，这是我的国度，我要回复回来，然后要交给人来管理治理。所以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并没有回应到上帝他是我们的，他回来这件事情，然后再一次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家中，然后能够与他同行，能够与他同工这件事情。我们只求了上帝建造我的国度，而不是上帝我怎么在你的国度当中，你要什么用我，不一定带你去宣教。上帝很简单的可能就是摆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就是跟人能够活出上帝的样式来，你的言语，你的口舌，你可以造就人。所以当主导文不与创世纪联系起来，我们会误解，错误的理解上帝的本质和角色，我们会过度的把这个信仰个人化，而且对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有误解，我们总是这是关乎我的事，不，神说这是关乎他的事情。那我们会对日用的饮食有狭隘的理解。所以这些当我们能够从旧约当中看到整个的更多的图像的时候，会丰富我们对主导文的认识。同样主导文跟出埃及，我们刚才讲到当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话，其实对当时的读者来讲，他们很容易就连到出埃及的经历。在出埃及的经历当中，你发现上帝给旷野的以色列百姓，他把伊甸园的景况带进来，但是一天只有一次玛纳够你们吃。所以当我们想说耶稣为什么选择这种旷野的祷告， 而不是那一种好像在丰盛里面的那种感恩祷告，我祈求更多的祷告，而是在旷野当中的一个祷告。因为他希望他的门徒同样在每天的日子当中仰望上帝。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大略的看到创世纪的图像，看到想到出埃及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在主导这件事情里面的这段的经文当中，其实帮我们看见的是他带领我们能够去体会到，原来在我们日常每天的生活里面，这些各样的处境里面，我们都需要上帝提醒我们自己，谁是那位做主的，谁是那位使用我们，谁是那位差派我们，谁是那位供应给我们的。所以回到耶稣的基督的身上来，当主导文以配偶的旧约这两段这两个地方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体会的时候，你把它放到耶稣的身上来。我不知道各位你能不能从主导文当中看到耶稣的生平，他的死，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这整篇基本上就是他自身形象，他在自己属灵的生命当中跟父的关系的一个彰显。你说他称呼天上的神称他为父没有错，我们在很多处我们都看到耶稣讲到，因为这个在犹太的背景里面是很奇特的。同样我们也看到在这当中，你会发现当主导文在耶稣生活当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可以看到他在许多的景况当中来呈现。耶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提醒门徒们能够来注意到，在这些过程里面怎么样人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你就看到说在耶稣的身上，他怎么样能够来寻求让神的名被彰显。所以他讲述不义的官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的记载，讲到寡妇求不义的官怎么样来为他伸冤。其实你也可以隐约的看到耶稣的心借着这个比喻在讲到人怎么样能够祈求那种迫切盼望上帝的国的来临，愿你的国的降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到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十字架七言，特别有一段你会发现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你就会发现到主导文里面这样的一段话，是他本身其实是经历赦免人的罪，如同神赦免我们的罪一样。因为一个体会上帝赦免恩典的，你会在这当中同样你会乐意我学习给出赦免的恩典。当耶稣复活之后， 同样你也可以看到他在这当中，你也可以听到主导文的回响。他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复活的主，他提到他自己怎么样是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来成全。他叫门徒们来跟从他，他叫门徒们同样，当面对将来的试探的时候，他警告门徒，提醒门徒，他要面对将来试验里面，他能够怎么样，能够来寻求神。所以你可以在其他的经节当中看到耶稣的生、死还有复活这些的事情况里面，其实都浓缩在主导文当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当我们讲说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你发现耶稣跟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谈到了，他说我来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你会发现他在旷野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他说我要靠着上帝的粮，对不对？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上帝口里所出的话。你会发现他在这些当中的经历里面，他把它交给了门徒。所以当他把他自己的经历、生命好像交给门徒这件事情来讲，各位，我们身为门徒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你认为我们从这当中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基督呼吁我们跟从他，他也把他的生命倾注给我们，他要我们的同样能够借着祷告主导文这段话语，不是一个灵验的口诀、灵验的咒语，而是提醒你跟上帝的关系。不论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王，你跟上帝国度的关系，神要把这个国再次放到人能够与他同行同工来执分来管理的时候，你我所蒙的恩，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与所蒙的恩相称？他要的就是让门徒能够不断的能够让这些话提醒你们，提醒他们。同样今天我们在念主导文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承接基督所承受所传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主导文显明的是上帝，是耶稣明白也是完成天父旨意的一个枢纽，因为他借着主导文教导到他跟神之间的联系，而这样的联系他传递给门徒们。他了解上帝对所造世界的旨意，上帝的国要降临，因为上帝要恢复他所造的国度。他了解到上帝对所造之人的旨意，他也知道上帝将起初将所造天地托付管理给人的时候，是让人与神能够同行同工。所以耶稣在地上他所成就的拯救的缩影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他为了成就这个拯救，他也是与神同行同工。 他明白上帝安息在他所造的世界当中，人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领受的是与神同在，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永生、永远的生命，或在神面前的生命。所以他教导门徒这样的祷告，继续让门徒能够承接也完成基督使命。所以我们在最后我们来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主祷文并不是一个祷告的公式，它也不是作为一个灵验的口诀咒语而已，它是一个教导，它浓缩了上帝、门徒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的名对你有什么用意，有什么含义，上帝的旨意对你有什么含义，上帝的国度跟你有什么关系，上帝甚至要拯救挽回他所造的世界，你知道这是他的目的吗？人与上帝同工同行的职分，你愿意承接吗？而愿意对上帝的依靠？所以需要的是谦卑，需要的是敬畏，需要的是常常寻求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需要仰赖这位造天地万物也是按他形象样式造我们的神，让我们也能够学习敬畏，常常以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他的圣洁。同样也让我们能够，当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自己的愿望和行动跟上帝的心意是一致的，而不是追求自己的目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不是不再寻求自己的，我们是让我们手上可以做的工作，你可以谈论的话语，你可以说造就的事情，是在神的国度上有份的，而不是为自己。在主祷文当中，同样他也强调了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时刻向神的悔改，也同样因为乐意施恩的神赦免之后，我们也同样能够跟其他的肢体也同样能够施恩。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愿今天这段的主祷文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看见耶稣，能够看见基督的生命。我们待会在擘饼的时候，我们就用着这段的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纪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留下这样的一个教导，不单给门徒，主也给我们如今的我们。因为当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信仰常常绕路，只是我，而上帝成为只是一个工具。信仰也常常绕路，成为满足我们个人需要的，而没有顾念到神，你是呼召我们一群人进到回到神的家中的。再次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借着这段的经文
帮助我们谦卑在主面前，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敬畏你，让你的名为圣，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羞辱上帝的名，让你的旨意也同样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展开，以致你也借着我们能够将你的旨意显明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祝我们感谢你能够借这段的教导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愿主继续做你的工，也同样让你的教会在你的教导当中继续的成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